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真理与谎言是不能妥协的。同样的，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他才是，他才是全能的创造者，属他的子民只能敬拜他，只能单单敬拜他，绝没有第二位，绝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几年前我去以色列学习考察，看到那个旅馆的房间的门框上啊，都有一个狭长的小匣子，放个照片给大家看，这是不同的设计，有个狭长的小匣子，那个小匣子呢叫 Mezuzah， 这个在犹太人的话中是什么意思呢？经文匣子，因为那里边有一小块 supposedly 是羊皮纸，现在可能就普通纸了，也不一定哈。它里边有块羊皮纸叫 clef， 这个是什么呢？是按照旧约当中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神要他们把神所吩咐的话记在手上为标记，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墙上。这是申命记六章的第八到第九节，就是这句话。以色列人过去是 take it very seriously， 他们是很认真的啊。那现在呢，这个记在手上戴在头上，给大家看个图吧，记在手上也戴在头上，但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不太常见了。到以色列你还能看到一些。大家知道那个门上的那个Mezuzah， 那个里边的经文是什么吗？那里边的经文呢，可能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但是一定都从这句话开始。这是什么呢？就是申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神是独一的啊。今天我把这个下边的原文也放在这儿，我们今天在复活节我们可以学一句希伯来的原文啊，很容易的。它前面什么什么是听的意思，什么 Israel， 这大家很清楚，什么 Israel， Adonai 呢是对耶和华的称呼，以色列人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 Adonai 是主的意思， Adonai Elohim 就是神，全能的神。然后呢 Adonai 又是耶和华， Echad 就是独一的。你可以在你家里跟我重复一下吗？什么 Israel， Adonai Elohim， Adonai Echad。 这是以色列的孩子从小就学习的啊，从小就背着他们吃到心里的，什么 Israel， Adonai Elohim， Adonai Echad。 这是关乎神的所有的教义的最基础的。以色列的孩童从小就朗诵这节经文， 这节经文伴随他们的一生。神是独一的，神是圣洁的，圣洁是完全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神的独一性和他的完备性告诉我们，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任何别的敬拜。我再说一次，神的独一性和完备性告诉我们，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敬拜，只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否则都是犯罪，否则都引向沉沦。这个世界上的规律是什么呀？世界上的规律啊，是伟大的人都想把自己变成神，或者说常常是这样的情形吧。他周围的人呢，也拼命把看似伟大的人捧到神的宝座上去代替神。大家知道土库曼是哪个国家吗？你知道土库曼是哪个国家吗？这个名字可能都没听说过，我在后边再加两个字，土库曼斯坦呢，你大概就猜得着了，中亚的那几个小国中间的一个啊，土库曼斯坦，这个500多万人口的一个国家，他的那个总统啊，居然给自己造个金像，来看看， 就是人想当神呢、啊，人给自己造个金像，这个金像可能是个铜的吧。人想当神都想疯了，这个人66岁，心脏骤停就死了，生命不在他手里，他不是神啊，他就是再造再多的金像也帮不上忙。天国的规律，天国的法则恰恰相反，最伟大的神子愿意变成人，人想把自己变成神陷入沉沦当中去，而最伟大的神子愿意变成人来把我们拯救，他把自己，他谦卑虚己，把自己陷在十字架上做挽回祭，使我们可以借着他重回天父的怀抱。我们这两天从受难日到今天的复活节，我们一直在思想这个真理，一直在思想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受苦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三日后从坟墓里复活的道理。难道我们不该全心爱我们的主，跟随他，为他而活吗？教会历史当中记载，在主后1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叫波吕凯，他被罗马总督给捉去了。罗马总督就是当众逼他，就是逼他当众亵渎神，逼他当众亵渎基督，然后说你要是不亵渎基督的话，我就要拿火烧死你。这也是一个火刑的例子，他说我要拿火烧死你。这个时候这个波吕凯，这个是士美拿教会的带领的牧者，他说什么？他说他就是指耶稣基督，他从未亏负过我，我怎能够亵渎拯救我的主呢？我怎能够亵渎拯救我的王呢？那年他86岁，86岁的波吕甲持守信仰，从容殉道，被人世代传颂。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火刑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他，我们想到我们在信仰当中，这是我们信仰的本体，他是万物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永在的救主，我们只能是单单的敬拜他，全心信靠他，也一生来跟随他。今天是复活节啊，愿我们大家再次的思想，我们是怎样为主而活，我们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心智和行为。我盼望我们这个心智行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盼望我们没有，我们可以在主日敬拜的时候都提前到达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读经，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奉献当中的时候做各样的事，这样在我们读经祷告奉献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把自己完全献给主的心智，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这是第一个方面不必回答的信心。我们看第二个方面，是即便如此的信心，提醒我们要连接能力的来源。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主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王啊，这个是对尼布甲尼撒说的，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火刑威胁我，我也不怕，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神会救我们。关于是否敬拜金像的问题，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个 no， 不。但是对于王有一个挑衅性的问题，王问说，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三少年强势回答，你看那个经文啊，他两次说到神的拯救，这个救字是重复出现的，这个救字呢，就是王的问题当中用的同一个这个亚兰文的救字，就说你不是问救吗，我就回答你这个救，重复使用这个救字告诉他说，我们对神的拯救有信心。对神的拯救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本事、有知识、有权势啊，自己能够搞定这一切啊，而是因为他有能力，他是能力的来源，因为他有能力，神有能力，而且我们相信神愿意帮助我们。 这信心是从对信仰的本体的认识和经历当中来的。知道信仰的本体并把自己归属于它，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部分，这是真信心的第一个标志。那么知道能力的来源，并使自己借着祷告使我们能够跟这个能力的来源连在一起呢，是真信心的另一个标志，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点。因为当人们面对危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反应都是靠自己，靠自己的经验技巧，靠亲友，靠关系。那个《西游记》里啊，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失败了，被擒了，被送到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去，也是火刑呗，八卦炉中去执行火刑。那他怎么办？他想办法逃生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思维模式，就是靠自己，靠聪明啊，这猴头真是机灵。他进了八卦炉，在八卦炉里，八卦炉有八卦，有八个不同的方位嘛，他找到了那个东南方的那个巽位，他发现那个地方呢有风没有火，所以呢只有烟，他就躲在那儿啊，躲在那儿不仅没有被烧死，而且还烧出一个火眼金睛来啊。但这些东西只能在这个神话当中，只在这个故事里边瞎编，这样虚构一下，到三少年的这个现实当中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烈焰翻腾的火窑，温度升了7倍的火窑，他已经宣告了人一切的办法都无效，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三少年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权势、财富、知识、技巧这些世人所看重的东西上面，而是对神完全的交托、仰望和信靠。新约圣经约翰一书里边就特别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为何信心的果效可以这么大，移山填海无所不能？因为真信心把我们和信心的本体和信仰的本体，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又满有慈爱怜悯的主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不能，但是他能，他是万能的，他全知全能全善全爱，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神悦纳了三少年的信心啊，在火窑当中就有4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捆绑消失；第二，神子显现；第三，火中同行；第四，身体无伤。尼布甲尼撒镇住了，愣住了，看呢，我看见有4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啊，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火窑当中多出了一个人，因为他的出现，三少年的捆绑脱落了。捆绑脱落，何等大的恩典！是因为他的保护，比平常猛烈7倍的火也不能伤害三少年一分一毫。这窑中的第四位是谁啊？想想看，这第四位是谁啊？尼布甲尼撒说出了一个新名词，这个词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只在这里用过一次。这个词是什么？神子，神子。这神子是谁啊？是神的使者，还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的提前显现？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些争论，其实不必争论这些，这个差别并不大。我们今天也不在神学上咬文嚼字，我们非常清楚的是什么呢？火中的第四人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耶稣基督，这第四人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火中的4件奇事是500年后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告。圣经当中有40多次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是在这是在新约当中有40多次这样提，那就是神子嘛。80多次说他是人子， 所以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他是神子，也是完全的人，他又是人子，他是信心能力的源头，他来了是要把人，把你我从罪的捆绑当中解救出来。他传福音给穷苦的人，他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是解除捆绑，火窑当中的事情，解除捆绑。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火窑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同在，耶稣与属他的子民同在，一同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一同在火中行过，必不被烧。这是以赛亚书当中的预言。因为他应许保护他的羊，耶稣说过，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经文。火窑中的四件事就是500年后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告。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子取了人的形象，降世为人，把天国的门向你向我敞开了，让一切悔改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是复活节啊，大家都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牺牲，除去了罪的捆绑，他三天以后死里复活，又战胜了死亡，把永生赐给一切属他的儿女。当年火窑中与三少年同行保护他们的神子永远活着，这就是信心的道路。我们要知道信仰的本体，并把自己归属于他。我们也要知道能力的来源，并借祷告与他相连。耶稣基督是信仰的本体，也是信心的能力的泉源。这是第二个方面，即便如此的信心。我们看最后一个方面，既或不然的信心，要顺服终极的主权。这个第16到18节这三句话，刚才我们说的是他的信心宣告。这其中最宝贵又最常被忽略的就是既或不然这句。人们常常就是聚焦在神迹已经实现了，神救他的这个事情上，而忽略了既或不然这句话。人们被火窑当中的奇迹震撼，惊诧查究烈火中多出来的那一位到底是何方神圣，而忘记了既或不然这句。尼布甲尼撒就是这样哦，尼布甲尼撒被神迹镇住了，镇服了，但是他并没有认罪悔改，他并没有由此而改变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是个多神论者，他说，哎呀，你的神法力好大呀，我敬你几分吧。他并没有离弃他的假神偶像，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会因为狂傲他又再次跌倒，落到像牛一样吃草的境地。不过这些是下一章的情节，我们按下不表。请大家注意，既或不然这句才是三少年信心当中最宝贵的地方。有了这一句，他们的信心才是建立在真神信仰上的真信心。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中学的时候上化学课，老师教我们如何判断溶液的酸碱度，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有化学major 的弟兄姐妹哈，那个时候用的是什么？最传统的是用石蕊试纸，用石蕊试纸，红色的石蕊试纸往溶液里一放，哎，变蓝了，碱性 pH 值高于 8.3、啊、这个既或不然这四个字啊，好像是信心的石蕊试纸，它能够测出来你是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主，还是拿耶稣基督当作偶像来拜。我们常常是有了危难才想起主啊， coronavirus 来了，我们受了限制了，我们在危难当中我们就向他呼求啊，啊，我们常常呼求没有什么不对的啊，但是我们常常是一边向主呼求帮助，一边是给主下命令，而且我们期待主给我们解决，立刻现在马上。若是情形不见好转，就会心生埋怨，就会甚至啊，有的人会因此离开信仰。 我们要当心啊，这样的心态其实跟拜偶像没有什么区别。既或不然所表达的是顺服神的主权的心智，神他是主宰，他有终极的主权，不管他是否应允我的祷告，我都顺服他，我都相信他不会错，他的时间是最好的，他安排的最终结果永远是最好的，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即使一时看不到出路，宁可受苦牺牲，也不去追随外邦的假神。信了主，人生中还是会有痛苦和挫折的。我再说一次啊，信了主，人生中还是会有痛苦挫折的。苦难常常是上帝变相的祝福。我们在祷告中有了既或不然这四个字，就不会把上帝暂时的隐藏当作永远的离弃。主被卖的那一夜，在科西玛尼园祷告，心情极其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求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请大家注意后边一个最重要的话，是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里的然而就是一个最伟大的既或不然。因着这个然而，神成就了救赎大功，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有了既或不然，就不会把上帝暂时的隐藏当作永远的离弃。有了既或不然，就不会把罪恶的一时得势看成是神的失败。我们的信心不会因病痛的侵袭、瘟疫的爆发而动摇，因为主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主终必得胜。十二门徒的大哥彼得，原本是众人当中信心最坚定的，但是他在耶稣被捉拿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的时候，信心崩溃了，信心崩溃了，三次不认主啊，因为实在看不到希望啊。那是什么改变了彼得？什么让已经树倒猢狲散的这些门徒重新聚集起来，为主献上自己的生命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因着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触摸他的身体，听到他的声音，彼得和众门徒的信心也满血复活了。神从未应许属他的人天色长蓝，不遇困难，神应许的是他的同在，神应许的是他的同在。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把主权完全交付给主，顺境、困境、健康、疾病都不再惧怕忧伤，因为火窑中的神子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活着，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他与神的儿女们同在同行，直到永远。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靠他的同在度日，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让他的计划实现。在这个疫情宅居期间，咱们教会开始了日间集体灵修啊，弟兄姐妹都可以加入的，通过 Zoom 会议室就可以来加入。如果不知道的，你们可以在下一周再进来啊。每天的早晨10点钟，10点到差不多20分钟，10点到10点20，我们可以集体一起来灵修。晚上的7点半有一次回放啊，欢迎弟兄们来参加。在之前的日间集体灵修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就被神的话触摸了。在灵修之后呢，她就发短信给我，在短信中她是这么说的，她说，信心最大的胜利乃是在静默中等候，在顺服中蒙福。信心最大的胜利乃是在静默中等候，在顺服中蒙福。我读到这条短信的时候，我忍不住说阿们。这就是既或不然的信心， 这也让我回想起了咱们教会的另一位姐妹多年前的见证。这位姐妹遇到了车祸，车撞烂了，人呢却奇妙的毫发无损。她做见证，她感恩的时候吧，她并没有聚焦在说你看这么大的车祸我没有受伤上，她说的什么呢？她说她知道这样的车祸她可能会死的，但是她知道她去哪里，因为她知道她去哪里就是车祸中死亡，她也不害怕，她也有喜乐。这是什么？这也是既或不然的信心。感谢主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的来跟随他。这是今天我们对经文的思考和回应，稍微总结一下。烈焰四人行，有不必回答的信心，有即便如此的信心，既或不然的信心，这三重信心构架在一起，组合在一起啊，支撑起我们真信心的框架。火窑当中四人同行，活化出一条信心的道路。愿我们从不必回答、即便如此和既或不然这三个方面继续的深入思想信心的真谛，效法火中三少年他们的信心，归属信仰的本体，连接能力的来源，也顺服终极的主权，来迎接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哦，我们第三章讲完了，讲到这儿，有人注意到吗？有人在刚才的时候想到吗？说但以理哪儿去了？这第三章中一句但以理都没提啊。有人说，有的学者说但以理啊，大概出差了。我想他们也挺会想的，我还说但以理可能被隔离了啊。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去哪儿，也不那么重要。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大家的是，别着急，他马上就要再出场了，在第四章。所以我们下次分解，我们再一起来继续来读下一次。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伟大的主，你也是满有慈爱的神。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的罪，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牺牲，成就了救赎大功，他又死里复活，来铸成了我们可以抓得住的信心。我们要因着悔改，因着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也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我们感恩，我们欢喜，我们也因此能够过一个又平安又喜乐的生活。求主引导我们今天在一起敬拜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活生命都被神的救恩改变，能够活出死里复活的样式来。愿主的名被高举，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